先请你们打开这个没有哈，我的那个没有哈。打开圣经，历代志下36章，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尼希米的背景。我先告诉你哪一节，看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念一大段的哈，一整大段哈。好，我们现在找到这个历代志下36章的时候呢，请先看第4节跟第5节。然后看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你们能念吗？
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好的，好，这里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哈，埃及王竟然参与到这个犹大国的立他们的王的事情上面去。犹大国想要请埃及来帮助他们，好，那耶利米曾经预言叫他们不要这样做。可是他们却这样做了，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到后面的时候，哈，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章里面，哈，整章里面会出现4个王的名字，然后埃及的王也参与进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这个6跟7节，啊，6跟7节。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贾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
好的，好。刚才是埃及的王竟然为犹大国立王，啊，然后这又出现了一个巴比伦的王。尼布贾尼撒，我想我们会很有印象，会联想到但以理的时候，对不对？哈，然后呢，他攻击了犹大国，然后呢，就刚开始的话，他就先破坏，哈，然后就会俘虏，哈。那刚才念完的第7节，哈，好，然后第10节的地方，第10节哈，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约柜的器皿带到巴比伦，现在连王都带走了，啊，然后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还为他们立了一个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好，从这里我们稍微看到一些背景哈。犹大国当然那个北国已经先灭亡了，灭国了哈。现在来到犹大国南国的时候呢，到最后其实巴比伦这个他们的这个政策呢，他们是有一种类似怀柔的政策，因为他的版图一大，他是成为一个帝国了嘛哈，他就占领很多一些其他四周围的，扩充他的版图之后呢，他用这个方法保留他们一点他们的信仰也好，保留他们的文化也好，用他们的人自己来治理，哈，这个都是一个怀柔的政策，好，让他们可以得他们的，就好像可以被他控制，好，他的是这样子的，他本来他的就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念到从头，我没有让你们全部念的哈，那么现在往后面念哈，我们要从接下去从14节。要念到最后哈，那我们先从14节念到第19节哈，我们请一位来念14节到19节。
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手，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好的，先到这里哈。前面出现了四个王，然后也出现了一句话，重复的话，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早在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重复了，一直在重复，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什么叫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基本上有两个，就是他们对于摩西一直让约书亚承传下来的这个律法的一个神的交代，要遵从神的话，不可以跟外邦人有这种通婚啊，这样的情况，等于说不能嫁娶外邦人就对了，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拜偶像。那么这两点呢，就是圣经在说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基本上就是不遵从神的话，这个一直在重复。这一章里面出现了五次，四个王五次。我们从十四节念到的时候呢，这个越演越烈的问题在哪？为什么神的殿如此的被蹂躏呢？从十四节开始，本来以前是讲四个王的名字，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历史的背景的哈。那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这种就好像耶稣在说那个教哈，像罪像教像酵母一样哈，他就一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来到连祭司长都犯罪的时候，污秽了耶和华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殿被火烧、被拆毁、被冒犯之后呢？我们往后面看，我们从二十节开始哈，好，二十节到最后二十三节，好，再请一位来念。
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好的，谢谢。好，这个是一直往后延伸的哈。那当然就北国也灭国了哈。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殿也被蹂躏了，然后也被掳了，也被掳了之后呢，来到波斯王，刚才巴比伦又被波斯侵占了。那波斯王，你们那里叫居鲁士是吧哈？我的版本是讲古列哈，古列元年哈，古列王。好，那么这个王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神怎么样，等于说是拣选这个古列王，好啊，要他成为一个牧者，他好像把他看成一个牧者，然后特别要来为犹大国做这件事情，等于说是神的手一直在带动这个历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线哈。好，那这件事情就成就了。那成就之后呢，他要让他们回去去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在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第一次回去被派回去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重建圣殿，那么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以斯拉祭。好，那这个以斯拉回去，他就先重建这个祭坛，然后就圣律法哈，复兴律法哈，圣殿这样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尼西米记是第三批回去的，是其实他回去的不多了哈，我没有给你们，我们不用看好了，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回去哪些人哪些人哈，现在我们就不用看了，没关系哈。那基本上呢，我们要今天要来把焦点放在尼西米记，也就是第三批哈。那这第三批人回去呢，是从尼西米开始的。怎么开始呢？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谈到意象，我们谈到这个使命哈，然后会有一个托付啊。我们今天会谈前面的两个部分了，意象看见什么，然后。有负担什么在他的心里面的一个使命感，先谈到使命感啊。那使命感之后呢，就会把这个使命感呢化成一个有形的、有计划的一个实际的任务的过程啊。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整个的一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那请你就翻到你的那个尼西米记，好，这个是背景，好，我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尼西米是一个做什么的呢？你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最后一节，第一章最后一节哈，这是他的祷告，祷告的最后一句，我是做王九正的，这个很奇怪哈，他的祷告也好几节哈。然后在这里就第一次跟我们介绍说我是做王九正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从尼西米记的第一节这边过来哈。好，现在提到一个就是一个王，这个叫做亚达薛西王啊。那亚达薛西王呢，曾经在他早年刚刚登基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嫉妒也好，或者是有恶心也好，或者是对于犹太人特别，因为他侵占他们那个版图，是好几个国家都被整个就拢进来，就整个就被归入这个巴比伦，然后波斯王国哈。那在这个当中呢，即使他们有这么让他们回去，刚才那古列王哈，君主是让他们回去，但是问题是。当中呢也经历了一个，虽然王让他们回去，可是也有一些别的一些居民也好，不是犹太人哈，一些其他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有杂居的了哈，就是好像不是都纯粹的哈，所以呢他们有的呢就告到这个王那边去了，说他们呢有这种野心哈。那其实他们只是回去建祭坛建殿，然后复兴他们的律法哈，然后整全一下他们原来得罪神的地方。好，刚才我忘了插进来哈，我说过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是不遵从律法。律法就是有两点，一个是不要要分别为圣哈，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能拜偶像。那么之后呢，神就预言他们需要被俘虏70年，这是耶利米书的预言哈。那这70年呢，他们需要被医治他们所谓的悖逆的道。那悖逆的道实质上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弃绝，就不拜其他的神，就只有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守安息日，这个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个十诫里面的这两个呢，这个两个重点呢是。等于说他们的一个罪证就对了哈，他们就要被遣散，然后就被掳掉了哈，要70年，这是在先知书明讲的哈。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他们被掳的这段时间，来到尼西米的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轮次要回去的尼西米怎么回去的呢？他怎么回去的呢？他本身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他没有见过他的家乡，也没有见过他的祖国的一些没有任何的记忆。他 生在这个波斯王朝或者是古列哈，好，那么他在那里呢，他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工作，就是酒政。那酒政我们把它讲白一点，就是帮王在尝那个酒的，王还没有喝以前，他需要先尝那个酒。其实这个也不怎么啊，我们知道在约瑟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在他刚被关在一起那个牢里面，一个就是酒政嘛哈，就是这个人他的官位不是大，那他们也叫官位，因为他在这个封这个王职嘛哈，但是呢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因为王的生死就在他们的口上，他如果尝到这个有被下毒，他们第一个他们就会，他们要先死就对了哈，先中毒哈，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表示呢他其实有一个蛮稳定的工作，身为一个俘虏的家庭背景哈。那么今天当我们要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意象，看见的意象，好，到我们的负担使命责命使命跟责任感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意象第一个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讲过了哈。那么今天我要你把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意象呢，要涵挂到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世跟我们的背景。当神他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里面，给我们一个从他来的意象，我说过意象是很抽象的哈，意象不等于什么加什么加，不是这样子哈，意象也不是等于是一个当然我没有反对说神会给一些他特别的梦来做一个启示，神用什么方法神都可以做哈，但是意象本身不是说我做了那个梦那个梦成真，这个叫意象。意象是我在神那里领受，从上面来领受到我的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会产生一个使命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呢，需要我先定一个意，定我的心意。我上次讲过了哈，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起初的爱，一个约定一样，那是挥之不去的。好，不管你在哪一段时间，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哪一种专业，不管好男的女的，好，当然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为我们规划好的，那个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意象。但是它不是一个好像你拿一张纸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一二三四几个步骤，或者是画一张图，我有什么颜色，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在你的心里面，首先会立定一个心意在那里。那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他来看到这个意象里面有哪一些因素。好，那当然只有拿一个不准，我们以后会再拿其他的人哈。好，那现在我们先用尼希米哈。那这个尼希米呢？他是在苏珊城当值的，帮王这个长久哈。我有给你们在你们的讲义或这个里面有那个有一个地图哈，就是苏珊城跟这个耶路撒冷哈，这两个城呢相离800英里。好，英里的话公里，我就可能英里要比公里少的。就是说英里跟公里来换算的话，
比多
应该
多。
我念一下一个经节哈，你们不用再翻回去了哈。现在我要念的是以斯拉的4:21哈，你记下来就好哈。那里有一句话这样说：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这个是以斯拉记的4:21。本来古列王居鲁士已经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但是后来呢有心人呢又告状告回来说这样子很危险，因为他们回去的话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我现在就不进入那个历史的这个细节哈。所以这个居鲁士呢又下了一个诏令说你不能建城这个城不能建，你们可以恢复你们的信仰，你们可以恢复你们去拜独一的真神，你们可以恢复你们的祭坛，但是城不能建。那就是为什么今天尼希米记里面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头的背景哈。啊，我们来到尼希米记哈，第二节哈，第二节哈，我讲的时候请谁就帮我念一下，我就省我的声音好吗？第二第三，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第三。
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好的，谢谢。好，这个是他听到的消息。好，这个亚达薛西王呢，你们记得那个以斯帖吗？好，以斯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会被称后？因为他那个原来那个瓦什提那个王后呢被废掉了，被打入冷宫了。好，那么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同意这个是他的瓦什提的儿子。好，这个亚达薛西王哈。好，他刚刚登基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一样是采取大家都可以回去，好，是这样的一个怀柔政策啊。但是因为有人告上来，就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造势说只能恢复你们的信仰，不能去建城。那么为什么建城那么敏感呢？因为如果这个城建起来的话，表示说你就有你自己的一个范围了，疆界了哈。然后你也可以把城自己把它关起来，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在里面成为一个团体哈，等于说容易造反了，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哈，一直没有被攻下来，一直到大卫才真的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它是很难打的，它的那个险要的那个山，那个这个它是一个山地哈，然后是很难打的。所以如果万一让他们把这个城墙把它筑起来了，那接下来可能要再打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当然那些去告的人有他们的原因了，各个立场不同，有的是站在这个王国的立场，有人就是当然在这犹太人就心里就一定会不舒服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这个城墙的原因呢，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常常会这个犹大省那变成自己一省。那尼希米后来就回去做这个犹大省的省长，会受凌辱。然后呢城墙都一塌糊涂了，那个城墙都被拆毁了，然后甚至呢被烧掉了。这是这个时候的光景。记得哦，尼希米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的家乡，他只是知道我有我的亲戚，他这里说有我一个弟兄，那几个人就从那里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来来去去了，所以是等于说他们可以那段距离是可以走得到，可以交通得到的，可以借着各种方法可以彼此交流的，所以就来报告这个消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可以说那里其实是没有很多人啊，是少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记得哦，曾经王已经下过令不可以再建城，因为这个的话会造成一个威胁，造成这个整个一个王国的威胁啊。那就告诉我们，往下就告诉我们说，当尼希米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坐下哭泣。为什么？
为什么？
心里面很悲哀。好，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解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一下诗篇137篇。好，137篇，诗篇137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候的犹太人的心境是怎么样。为什么尼希米没有生在那里，而他却有这种心境？诗篇137篇，来看我们念几节哈。我给你们第一节了哈，但是我想我们念多念几节哈，137篇。好，我们这个不长哈，把它念完好吗？诗篇137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以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好的，好，这个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心境，他们被掳，可是他们事实上对于拣选他们的神，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产业的神，他们还是有一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好，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祷告，而且他们也期待有人将要帮他们复仇。神借着这些外邦的强国来处罚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也知道神可以处罚他们，神也可以把他们带回去，因为这是祭司明明先知明明讲的。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的一首诗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响西安就哭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可以想象啊，虽然尼希米他不是在祖国生的，也在那里也都很陌生，可是人的根啊，人的那个根本身本来就是抹不去的。好，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的根里面呢，会有一个，在这里当然是信仰了哈，有时候是文化，有时候是信仰，你怎么样把它拔，要怎么样把它好像说连根拔起，然后把它栽到别的地方，就一坑是吧，栽到别的地方去哈，它还是有那个根在那里。所以我用这个诗篇让我们可以有一点对尼希米的一个理解。好，跟他无关，他也没看过，那为什么他会那么的难过，竟然到一个地步不但悲哀还进食还祷告。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背景，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哈，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把它弃掉的，把它推开的，或者是你就不承认它哈，不管你搬到哪里去，不管你后来是怎么样的不再去想你的过去哈，但是我们的根里面有一种隐隐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深深的埋在那里的所谓的心情或心怀，也是一种情感。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讲原生家庭哈，不是没有它的道理，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但是呢，那是我们无可选择的。那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呢？不是把它埋起来，也不是把它，现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尼希米，事实上他是在王宫里面进出的一个人呢。你可以想想他穿的那个朝服哈，是很有威风的哈，而且是可以靠近王，帮他长久的耶，王所长的他也长哈。但是他心里面那个根基里面的那一丝重担，我讲重担可能也不一定了哈，就是心里面的一个隐隐在你的里面的那些，常常会偶尔就会好像那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的背景，对我们的原生，对我们的过去的一种情感也好，一种心怀也好，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 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他是选召一个有我的过去的历史的，我有过去的背景的一个人，不管什么背景哈。但是当他选召我的时候，他们 把我们放在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是我们的现在哈。那我们的过去呢，当保罗说我们忘记背后的意思，不是说当作好像没有那一回事，意思是说不要让他把你拖住了，那个缠累一样，重担一样哈。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对于过去有什么我们的懊悔，有什么我们的这种很沉重的一些经历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儿女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把那一些就完全融入了神所给我们的新的一个意象也好，其实我在讲的意象是生命的意象，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如果要把它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生存。什么叫生存？我有条件活下去吗？包括我的身体条件，包括我的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可以活下去的基本物质条件，这样讲好了。好，然后呢，生活方式。那事实上，当我们讲到意象的时候，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生命。当然，有的生命就一定能够生存，有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存是在我们的主，不是在我们，我们都知道，对，他是创造的主，然后我们的生命在他手，我们的那个我讲的生命，意思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活几年了哈，那在神的手中，那定我们的疆界嘛哈。好，那基本上呢，当我讲到意象的时候呢，就是关系到已经离开这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也不是只有生活的方式。尼希米他事实上他生在异乡异国，他现在的生活是有一个特别的工作，而且还是跟王在一起的工作啊。但是问题是，他有一个背后里面的一个原来神所应该讲容许吧，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背景了哈。这一些呢，当我们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事实上这些带给他是一个重担，应该这样讲，那个时候是一个重担。犹太人一面对自己说我是犹太人，我的国家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有优越感的，因为他们认为我是神的选民。可是，一面对这种历史，被蹂躏、被俘虏、被破坏、被轻看。我们都晓得犹太历史是很凄惨的哈，是心里面是很沉重的。所以我跟你讲，这是让你知道说尼希米那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心境。那我们或许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一个很好的专业，可是我们的过日子里面的生命里面的那个本质哈，那个怎么讲的，英文说那个 quality 哈，那个本质本身呢，事实上才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我了，可以这样讲。好，那为什么一下子我们再回到这个尼希米哈，再翻回到尼希米哈，为什么尼希米一听到这些话，他们带来的消息，好，这些话，然后很快的一下坐下哭泣。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呢，谈到这个坐下的时候哈，都代表一种景况。好，比如说某某人坐下教导，常常耶稣坐下来就教导。好，我昨天在主群里面提到说，当他们说坐的时候呢，那个文士哈，法利赛人喜欢坐在什么位置的时候，那个坐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位分的哈。那么那个时候，在圣经里面，犹太人的背景里面谈到坐下的时候，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我是很有位分的人，一个是就像那个约伯一样坐下然后撒灰，哈，非常的沉痛。这个时候是属于后者，他就很沉痛，很悲哀。接 接下来就进食祈祷。好，在这里给我一个看见哈。很多时候我们你会问说，那我的意象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的意象是什么哈。那我们会不会知道我们的意象怎么会的？我要告诉你，会的，每个人都会的。那有时候这个意象呢，会需要有一道光，那个光有时候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喜乐的光，可是有时候呢，那个光就像把扫罗一照就让他瞎眼的光。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尼西米就像扫罗那一道从天上来让他瞎眼的光一样，他一下感觉好像他的人生好像有点像崩掉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原生家庭也会这样哈，就好像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哈，巴不得离开，巴不得不要这个哈，但是不可能啊，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我的就是我的哈。那当我去面对他的时候，有时候是让我们很承受不起的。所以对他来说，他马上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这个表示在他的这个根基里面，对于独一的真神是有衔接下来的，这也是他的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哈，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往下面看哈。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我们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意象，一个是一个使命感，然后进到使命之后，到最后会是一个目标。好，那我们今天会谈前面两点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祷告。我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消息使得这个每天都有好好的工作，然后很顺利的过日子的这个尼西米呢，一下子就会到一个地步，坐下进食呼求祷告。好，这个部分呢，这是神的工作，我认为是神的工作。好，这里包括到有他家乡的人，这里包括有他家乡的景况，其实他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背景啊，他也知道他们家就是他是被掳的后代，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也知道听过这种历史啊，可是现在好像感觉就在他的面前发生一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看你们的那个你们的大纲哈。首先我们看到他从这句话看到什么，我们说意象是看见神要你看见的。好，那么第一个呢，他的祷告，我们来念这个第五节哈。好，请啊，谁都可以念哈，你就打开你的麦克风。第五节，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好的，他不是很悲哀吗？那怎么一向神求的时候，就马上就好像见到天上的这个天堂一样哈？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上次在谈到成全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启示录的时候哈，那在里面有好几次帮我们把那个约翰带到上面去看天上的景况哈。一个人的意象，一方面我说从神而来，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往上面看到这个日光之上的，没有办法看到在那里的景况的话，你说我们看不到，当然肉眼看不到，可是神的预言看得到，我们的信仰看得到，盼望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那么在这里呢，当他很悲哀的时候，他有一个视野是向上面去的，而且不是把他堵掉，让他觉得说哎呀我完了。我们现在常在讲说这个抑郁啦，就是好像没绝望了，没办法了哈，我的背景，我的过去，我现在的情况哈，根本就不可能了，没有路可以走了哈。但是当我们有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神都有他对你 纯全善良和喜悦的心意的一个蓝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某一个光照下面，不管那个光照是一个冲击，像把扫毒的眼睛弄瞎了，还是突然打开你的眼睛啊。我昨天接到一个信息，他是一个大学算是教授，应该是教授哈、啊。他说很奇怪，我信主多久了？他就告诉我他信主的历史好、啊、几年哈、啊。那后来就搬到我们那边来，然后也参与的没有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母会，在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开发的一个点那边，因为咱们学校哈、啊。他说我信主多久了？我怎么这样子过去那么多年，我也在念圣经，我也信主，为什么就好像浑浑噩噩的，突然间在这几个礼拜之前。那经过那个刘蕊姐妹把她邀到那个很突然的机会，是参加一个婚礼哈，就把她邀了一下，邀到我们教会来。就在她来回来两三次之后，她说她现在一读起圣经，她就爱不释手，就不能放下来。然后呢，甚至看到有时候就是流泪，很感动。那个就是一个从天上来的，等于说我们不是只有活在日光之下，那个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日光之下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捕风。是的，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他的形容绝对没有人可以看得比他更深更正确了。问题是我们的眼光能不能透过日光之下的这个视线视野，然后穿透往上看。我们要往上看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或特别的一个环境，然后让那个光可以透进我们的心里面啊。好，那么现在尼西米呢，他一开始祷告，如果他一开始祷告就开始痛哭，就开始捶胸，因为表示他后面也讲了啊，我们有罪哈、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第六节哈、他开始，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公义，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慈爱，这个神的公义跟慈爱是他们对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他们看不见神，可他们可以很深的认识神是绝对公义的，他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他也是绝对慈爱的，他不轻易发怒，不对我们怀怒，这他们认识的神。所以当他很悲哀的时候，他竟然可以一看上去就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而且还确定，这是他的对神的这种信心的一个根基。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等于说如今我们这么的悲惨，神啊是我们的问题啊。那么在这里呢，尼西米已经把他的那些家乡的人跟他自己又再次连接起来了，他的背景他的原生都连接起来了。往下面你又看到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所以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天上的神，耶和华万军耶和华是他们常常在叫的哈，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然后他知道这个神虽然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尊荣，可是你却是有眼可以看到我们，有耳可以听到我们祷告的声。我相信尼西米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祷告了哈，当然不是每一次都坐下哭泣进食祷告，但是他也是平常就有跟神有这种交通的，有这种连结跟交通的这个人哈。今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谈到一件事情，他告诉我说，他认为所谓的 神的爱哈、啊，跟我们的爱哈、啊，其实那个爱的一个最具体的体会就是什么？我们说啊，神给我们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哈、啊，最具体的体会就是说，我跟他竟然有关系，这样的神，我跟他竟然有关系。啊，有时候我们说神啊，谢谢你给我无条件的爱，求你也帮助我，让我给人也是无条件的爱。那无条件的爱有时候也很不具体，对不对？啊，我们也是讲可以讲，但是呢，行起来就感觉好像格格不入。那我们就看到，其实那个我认为我了解这个弟兄在形容的，这他的体会，但是他说他的体会，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神的那种爱的一种表白，一种体验，只要是真实的，啊，我最近因为特别在思考一些人的敬拜哈，人对神的敬拜，我觉得那个诚实跟心灵，就是我们对神，对于这一位。万军耶和华天上的神，我们活在地下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太多太多我们不能确定的不确定的事情，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我的眼睛去看他，他也在看我。我上次跟你讲说，你还没有看他以前，他就先看你了，对不对？啊，我眼睛已经看到你了，你还没有成型我就看到你了，然后我可以跟他说，他可以听我的话，可以听到我在说的话，听到我跟他对话祷告的话，啊，反过来说他说的话我也可以听到，这个不是很难很难用理性理解吗？看不到的神，这就是一种连结的关系。那他后面就提到说，跟我父家，我跟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所以我说哈，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哈是断不了的。如果我家姓什么，我家姓卢了哈，那我家姓卢，过去好几代发生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这里呢，尼希米他掏心的跟神说，我跟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对于我们的父家，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背景，啊，是我们无可选择的。当然有时候也不是可以引以为荣的，但是也不是引以为耻，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源头，那是我们的根源。因为如果神都不觉得提雅各那个亚当跟夏娃不以他们为耻的话，我们为什么会以我们的父家为耻呢？跟荣辱是没有关系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哈。那什么有关系呢？是我如何从我开始跟我的父家，跟我过去的整个我的背景连结的时候，让我换了一条线，这条线是跟天上通的线。有时候你们家会从你开始把他们带到这个盼望里面去，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意象会让我们有一个责任感，会我们带给我们一个使命的一个动力，那它是永远继续下去的，只要从神来的都是会继续下去的啊。你没有办法讲说意象等于什么，不是这样。问题是你的意象是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而且它是会一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啊，尼希米他看见的，首先是神自己，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当他眼睛往这个天上的神一望的时候，他当然马上联系到神的话，这个是犹太人抹不去的一种他们的护照，神跟神的话。如今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因着恩典，我们也有犹太人被神拣选的这种位分，同样的也是我们要对于我们看不见的神，还有他的话，有一种特别 跟别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信仰不是宗教，跟人家在讲啊，我们都是一样劝人，我说这个宗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神看不见的，他是活的，他可以听，他可以看我，他可以，他跟我是有连结的，好，是一个活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然后呢，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一定要对他的话认真。拜偶像的人，他不需要去遵守偶像的话，那些偶像的宗教崇拜呢，他们也不会给一个话给他们遵守的，就只有拜万军之耶和华天上的神，还有为我们到世上来为我们死的救主。他说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意象的开口就是看到我的这一位尊高的神，平常可能也是我有神啊，但是没有那么的好的一下看到去神，还有神的话。所以他在里面就提到说，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叫我们要遵守。好，那个跳到第九节的话，你告诉我们，如果归向我谨守遵行你的诫命，好，那我们就可以归回。这个是预言。好，你这里等于说呢，尼西米是认识神还有认识圣经的，圣经神的话，认识到先知的预言。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于这个心里面还有这种根呢？我们当然可以想象的哈，怎么来的怎么样哈，我想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承传。所以在他的意象里面包括有神，包括有神的话，还有一个像我讲的是尼西米的意象哦，还有一个犹太人非常非常形象性的就是圣殿居所，神的居所。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他爸爸大卫王的一个心意，我有那么好的皇宫，那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位创造的主，他不住人所造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们有这种本来就有一个民族性的国家性的一种，这个也是意象，从神来知道说这个我们的那个会幕也好，我们的约柜也好，我们这个圣殿也好啊，代表着神跟我们同在。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虽然看不见的神，可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层面里面，事实上就像保罗跟那个希腊人说，雅典人说，他离我们不远了。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他离我不远，即使我不想听他的话的时候，他离我也不远，我听他话的时候，那我们就更近。好，然后这个里面包括神，包括神的话语，包括神的居所。对于犹太人，这个是他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连结，跟可以说是象征啊。好，就像我们拿着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杯里面也不是真的血，饼也不是真的是肉，对不对？可是他当我们拿着它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一个经意，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经历。这是我要跟你讲这些的原因哈。我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对一个看不见的神，有时候甚至我们在做什么都也不会去理他，也不会去想他要我怎么做哈。问题是我们里面有这些记号在里面，深深的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这个血液里面留在那里。他看到神的居所，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意象是一个我心里面的一种很起初的爱，是我定我的一种心意，就让我动心的哈，让我很独钟的，让我心里面不放不下的。 你要知道尼西米想到神的时候就想到他的他们的那个国破家亡了，是连在一起的耶。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被处罚的，他们也期待他们七十年后要回去啊，所以并不是都是很光彩的，也不是很都是很觉得很怎么讲，很兴高采烈的一些记忆，不是哎。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意象，那个神的居所，犹太人这个圣殿的，他们对神的圣殿哈，这个呢，还有神给他们交代他们的话语，那个话，神的话语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蒙福了。如果你听话，我就照四季，好，提供给你们春风秋雨，让你们有收成，这个都是神讲的哈。因为对犹太来讲，他们的福就是地业嘛哈，就是地业产业啊，然后是就是这个风和雨顺啊这些哈，这些事情就推神给他们的应许哈。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在朦朦胧胧很抽象的意象的这个定义里面呢，这个再一次的冲击到尼西米心里面那个很深抵触的一个情感，一种爱，一种意愿啊。这是我们先看到这个意象啊，主的居所，还有这个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们的里面的第三点，在他的意象里面包含着神所救赎的人。我们有没有发现神不在意让他的圣殿被毁掉、欸、这个圣殿被毁掉对犹太人的打击是很大的，那就为什么现在他们已经蠢蠢欲动，所有 第三个圣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你知道吗？连那个赤色的母牛也都已经母牛对不对，牛人是不是母牛，那个要献祭的那个都找到了，而且呢他们一直在演练呢、欸、啊，因为他们当那个被毁的时候就代表他们的希望就没了，但是他们存的希望，他们要再次的建立起那个圣殿，可是神却不在意他的圣殿被毁，表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什么呢？在第三个，不是不重要，但是它就是一个意象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因素哈。第三个就是神所救赎的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让我可以活的这样的一个我里面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耶稣要走以前说我跟你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的意象里面一定会含挂着人，不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要做成什么事情。尼西米到这里了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回去建城，我不认为他有想说我要回去重建那个城墙。身为一个帮王藏酒的人，藏那个酒的人，你想他会马上想说哎，我回去建城吗？很多时候当我们怀了意向，有了意向之后，那个实际的一个我们以后的这个使命的落实哈，离我们很远很远，你想都想不到。但是你的尼西米的这个身为一个酒政这件事情，却成为他这个使命意向中行使使命完成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就是可以说凡事互相效力、啊、爱神的人什么都可以给神用，好的不好的凡事就什么 都可以嘛，对不对、啊、那第三点在意象里面呢，包括有被救赎的人，这个是最宝贵的，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那这里就提到说，就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十节，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爱的故事。他造了人， 人背叛他，不听他的，身为一个神啊，一个神，我们不过是用泥土所造啊的一个人。当人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所计划的，他还没有创世以前就计划的，因为他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他宁可为了人的缘故，他我们说对人的那种忍耐，对人的这种等待，我们说我们等候神，其实神等我们很久了了啊，他对我们的人的忍耐，对人的等待，对人的这种细腻，在塑造我们啊，这个时候要让他去，任他去，这时候要把他拉住，这个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一辈子里面的一个培养，对我们的一个建造，他对他的儿女的那个用心呢、啊，可以这样讲，对这个救赎的人。是神的心肝宝贝，犹太人对神来讲就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你不能去碰他的，碰一个人的眼中的，他不碰不到，对不对？那是很宝贝的哈。好，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异象，那上次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有分享哈，都不一样，是不是？可是里面一定有神，是从天上来的，然后里面呢一定有神跟我之间的一个连结的，不是只有回忆，而是记号在那里，让你放不下，或许你还没有拿起来哈，提不起放不下哈，然后呢是让你动心的。是在心深处会触动你的，而且这关系到神对人，包括我，包括神对我的用心，包括神对我的拯救。当然我也会连接到那些被神拯救的人，神所宝贵的也是我们所宝贵的，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有一天我们会不生存在这几年到几年里面就没有了啊，我的生活也会慢慢的会渐趋于暗淡，或者是已经不能活，不像我的年纪，像我的妈妈妈咪的话根本就不出去了啊，除非去看医生以外啊，那她现在就很不希望还要出去看医生啊。他就想说我又没有多少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可是他也很听医生的话。那我的话我也知道说不管过去有多大的这个理想啊，不管过去有怎么样的一个很享受的那些说是非成败啦齁，不管怎么样齁，那现在呢都已经是到了一个安安静静齁，然后平平和和。好像觉得相安无事就好的那种，突然的一件事情来，他听到了，然后再一次那个神很活鲜的在他的这个情绪里面让他去仰望他，然后就会想到神的话语，然后就会连接到他那个时候的这种这个整个祖国的这个如此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很清楚哈，那他也知道其实我身为一个犹太人，我们的历史就是被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把我们救出来的，是被救赎的人。好，这是意象的部分。好，意象的部分。好，到这里你会发现呢，其实他还没有什么任何的跟神要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我对着神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所谓的负担的部分。意象是一定是只要我们愿意看他，我们愿意领受他，那么是跟着我们一辈子的，而且他会一直扩充，一直伸展，他是跟永恒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呢是很抽象的，我讲过了哈。接下来会有一个 比较落实的叫做需要。好，什么需要呢？就是关系到人的了哈。我们讲，我们跟神说，哦，我要什么？我要像刚才张超说，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就一定有一个目标我们要祷告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意象所产生的一种负担。如果在意象里面没有让我们有负担的话，那等于说就是一个梦了哈，一个梦想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异想天开哈，然后就与我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好，那尼希米接下来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尼希米的下面哈，我们看一下我提出来的是谈到第七节到十一节当中哈，我们谈到。有三个很重要的，他对于这个为什么会引起他的负担？我刚才说过，他其实跟祖国一点都没有关系，也没有印象。也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是这个不同国籍了，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啊，因为犹太人是容许人家入他的国籍的哈，那当然他们也可以入别的国的国籍，对不对？啊，我就不用再去想我过去的历史了。好，那现在我们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刚才看的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我们现在从第七节来开始啊，到七节到十一，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好吗？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谢谢。刚开始他把摩西提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起始的一个很重要，就有点类似他们的国父一样的哈。虽然他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哈，类似那种心怀哈。但是呢，来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刚才我提过了哈，他谈到神自己，谈到神的居所就是圣殿啊，然后谈到神所救赎的百姓，现在呢提到这些百姓是谁呢？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也就是你救赎的人。就看到他所救赎的人，神所救赎是一个我们的眼光，意象里面的一个眼光，那个价值，好宝贝哦！你曾经付那么代价，那个时候摩西不是神在生气的时候说，算了，我亚伯拉罕的约我不要了，我从你开始的时候，摩西就看到这一点，对不对？他说不可以啊，那个你不可以啊，不可以把他去掉，然后让我来他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那个。神所立的约，从亚伯拉罕的约到他让他们带出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摩西一样的，他的源头啊，他的源头，所以从救赎的百姓的那个价值，那个宝贝，神的用心，接下来他看到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些人有一个位置，是你的百姓，也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的意思是说，是属于你的一个国家哈，有国君哈，一个国家有国君。那么接下来，它有一个疆界，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疆界国土的范围哈。然后呢，就是有一定要有人。如果这个国家有国君有疆界，没有人的话，那不算国家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他说，这是你的百姓。而且他们是你的仆人，所以尼希米的对神的那个位置，万军耶和华 我们的神，大能的神的位置一直都是在那个高高在上的。尼希米对王的这种那个是很强的哈，包括他对这个王的服侍啊，他每天都在王的旁边上班的人哈，对于什么叫做王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的意象就突然间来的，他每天在服侍这个王，那个王的尊荣，等一下生气的时候吓死人了哈，等一下第二章看到他也很害怕哈，那等一下就是你会看到什么叫做一个王，那何况是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有看得到的哈，他眼睛看得到的。接下来他说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的百姓。那这个负担是什么呢？负担是你是王没有错，可是你这个王所统管的下面的我们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我们就包括我是跟我有关系的，而且我们是一个仆人的位分，我们是应该服侍你的，我们是应该为你效力的，我们是应该有责任的，还有我的一个岗位。所以他后面哈，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最后加了一个我是做王九正的，这是我的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我的岗位。那这个跟我的意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不是只有那些叫做牧师执事或者有带的一个什么位名称的这些人才叫做神家的人，所有我们这些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岗位的人，爸爸妈妈也是一个岗位，儿女也是一个岗位，学生是一个岗位，工作也是一个岗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的人，这个叫做岗位，是不是？当你说我下岗了，就是好像我没工作了，没有那个位置了，啊，哎，你们下岗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没有讲过这个，我听你们讲的，就好像没工作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啊，是哈，谢谢哈，我该早点问哈。好，意象是看到，而且是定你的心意，你的心里面的一个牵扯在一起系在一起的啊，一个里面的一个爱，来到负担跟责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方向啊。我们而且你的仆人啊，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王的九正，到最后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